OK，弟兄姐妹，早安！啊，夏天到了，这个冬天保重身体，夏天也是一样。好，我们来祷告。好，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能够来你的殿中啊敬拜你，实在是我们的福分。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你，也愿主你是借你的话语充充满满在我里面来建立我们、鼓励我们、引导我们。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信心上面软弱，主要是求你刚强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断的，就是在各种状况当中，就对准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40多年前呢，就是一段时间以前呢，有一个宣教队伍，他们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送圣经诗本，还有一些的文字啊材料，进到东欧的一些共党国家。那么，在1981年就有一次啊，他们这个团队呢，就是从奥地利的边境要进到这个捷克斯拉夫啊，那个时候叫做捷克斯拉夫啊，就是捷克共和国的这个前身。结果呢，他们在边境上面就被抓了。因为发现他们的行李里头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违禁品，就这样子，他们被关。那么这个到底被关多久呢？我不知道。但这个故事里头就说呢，就是一个其中后来被放出来以后，这个有其中有一个他就写了一些的东西，就给我找到了。他说在那段时间里面肯定怎么样呢？就是捷克政府哈，就是不断的对他们进行审讯，就做各种的调查，每天疲劳轰炸。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情形，他说呢，那个时候真的是强迫他们每一位宣教士好来思想，你到底对信心的认识是什么？他说我们都是读圣经的，对不对？提到很多神的话语。神宝贵的应许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可是当你现实的环境哈，就是跟你这个所信的这个神的话语各方面差距这么大的时候，你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他说他多么盼望在那个时候，他就是祷告，当然祷告啊，对不对？他多么盼望在那个时候神就行一个神迹啊，就是非常清楚的明显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出来。而且呢，他心里面也多么盼望这样子一件事情能够让那些无神论者能够看见啊，就是上帝是活生生的一位。可是事情就不是这么发生嘛。然后呢，他就这样讲，他就说了，当这些事情哈，你所希望的啊，跟这个现实不配合的时候，他说他期望这些东西一样都没有发生的时候。里头啊，那种所谓的 confusion 啊，就是你的困惑，还有甚至有一些的苦毒啊，对上帝的那个怒气就生出来了，就出来了。那么啊，我简单来说哈，他说实际上他后来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讲信心，不过是我们的什么想象，我们以为，并没有真正生根。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啊，我觉得这句话太棒了，这句话太棒了。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信心，你不是凭着一些所谓理性的探讨来回答的问题。他说，信心，你必须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啊，去跟这个信心，所谓的信心，能够来相遇，好，能够来经历，甚至经历考验。这个话实在说得太对了。好，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信心是什么？你觉得你的信心是什么？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好，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可能在不少的机会里面，真的是我们的信心需要来查看一下，好，需要来查看一下。其实我们都了解，好，各种的难处是神给的机会，为了叫我们生命可以成长。但是呢，通常我们真的不希望发生，好，没有人希望说主啊，你给我一点苦难的。没有人会说这句话，那我们都希望神保守我们一切平安，不要有事，啊，一路就是顺顺利利， 啊，这个不要有事情。不过呢，这个机会不大，啊，这个机会真的不大，啊，这不是圣经说的，啊。那今天的经文出自雅各书，啊，雅各书有个特点，它是属，就是说属于教义性的这些的探讨啊，很少，啊，很多都是讲到基督徒生活的这个实际面的问题，而且一开始很妙，雅各就提这个受试炼，啊，这个显然呢，我认为哈，啊，就是从雅各的角度来讲啊，这件事情是基督徒是经常性的，而且是普遍性的。那么雅各就说到了，就是神要借着试炼，让我们来领受神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坚忍的恩典，好让我们的生命啊可以成为完全。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啊，啊，要喜乐，要祷告。不过第一点呢，有四个小项啊，结果是效法主，爱主，被成全。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啊，喜乐。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哈，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啊，肉身的兄弟，雅各啊，他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么在第一节啊，他就说哈，啊，做神这个在这第一节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那在这里呢，雅各没有强调他自己好像跟主的关系哈，啊，兄弟关系，他这个一点都不提，他反称呼自己是主和神的仆人，而且这就显示出他非常谦卑的一个品格，也包括他顺服主的态度。然后他说呢，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那么这个表示呢，雅各当时所劝勉的对象呢，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呢，已经从犹太教出来的这些的基督徒，啊，已经从犹太教出来的。那么雅各为什么称他们叫善助的？啊，为什么称他们叫善助的？啊，当然是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啊。那我们也知道，早在摩西的时代，神就借着这个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要谨守神的诫命、典章、律例等等。如果他们听从神的话，他们就蒙福；如果他们不遵行神的道，他们就受咒诅。好，这样子一个这个话呢，特别在生命记二十八章是格外的显明。那有一节经文啊，是生命记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五节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出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亚弟兄姐妹，注意一件事情，在七十四译本的希腊文的圣经的里头呢，这里的抛来抛去就跟雅各刚刚说的善助是一个字的，啊，这个是一个字的。那么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呢，就照着神借着摩西所警告的话一路发展下去，上帝的话绝不落空的。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旧约里面看见，对不对？以色列人后来就不敬畏神，他们随从迦南地的风俗去拜偶像。那首先呢，就是在主前722年，这个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掉了啊。这个十个支派的人呢，就被亚述啊逼着啊，把他们带回离开故土。那么很悲痛，很悲痛的就是说，这个十个支派人被掳之后，从来没有回去过。好，从来就没有回去过。那么第二次，我们知道就发生在主前586年左右，就是南国犹大啊被巴比伦所灭啊。那么后来他们有人回来啊，七十年之后有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事实。那么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说得很清楚，但是呢，人数真的非常的少。人数究竟是少数。然后以色列人第三次被掳呢，我们很多人大概不知道了，比较迟，就是大概发生在主前63年。好，63年，这个罗马大将呢，有个叫做庞佩的啊，他攻破耶路撒冷，掳了一大批的犹太人回去罗马去做奴隶啊。 那么实际上呢，犹太人也好，我们或说以色列人也好，他们散聚哈，这个历史各地的地方，这个历史记载很多很多，非常的多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说明。那么有一个重点，真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无论是被迫迁移离开故土，或者是他们自己选择啊搬出去到别的地方住，他们都坚决一件事情，就是拒绝被同化啊，他们坚决拒绝被同化，继续强调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风俗，而且强调一神的信仰。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啊，有一个人哈，就是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啊，他就说过啊，这个没有一个在当时来讲啊，当时来讲没有一个希腊的外邦城市或部落是不受犹太律法以及他们的风俗所深深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叫做 Strabo 这个人，他是希腊的一个史地学者啊，他也说了，他说在整个世界的里头很难找到一个城市是没有犹太人居住或不受其控制的。厉害啊，犹太人真的是很厉害。那么可见的犹太人啊，真的走到哪里去，他们真是影响非常的大。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比较不知道啊，就是说刚刚讲到对不对，这个犹大被巴比伦所灭啊，许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然而呢，犹太人的学术啊，特别是圣经学术，犹太人的学术成就在巴比伦达到黄金时期啊，他们在外邦地呢，这个编撰了一套这个书，叫做《巴比伦塔勒木》啊，《Babylonian Talmud》啊，这个我们知道就好了，你不需要去太过记它。那么这一套60多卷啊，这个书呢，成为他们历史上面对于研究律法相当重要的一个注释书，啊，这是在外邦地巴比伦那个地方所编撰的，影响他们后世的子孙非常非常的大，啊，非常非常的大。亚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啊，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太要紧了，散住散居啊，或者是说抛来抛去，英文呢用 diaspora 啊这个字，其实希腊文原意是撒种，是撒种啊。讲到撒种，我们可能会想到耶稣说的撒种的比喻，对不对？但是这两个地方这个用的这个字是不同的，但是主耶稣的心意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我们去结果子，对不对？撒种的目的是要我们结果子，希望能够有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收成。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闲懒不结果子啊，甚至呢我们也会说啊，有的时候这个比较啊差了一点啊，得罪神呢，就结出了所谓的负面的果子啊。但是神的恩典总是满满的啊，盼望我们能够复兴起来。所以呢，这个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各种的情况，都是神要撒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上好的种子，绝对是上好的。好，那一切这个环境，神安排让我们经历所各样的事情，都是神要在我们里面撒下的上好的种子，就是要叫我们得这个来结果子，荣耀神啊。那这个就是要喜乐当中的第一个要点，结果子啊，结果子。希伯来书这边有一句话啊，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啊。这句话厉害啊，这个鞭打儿子。那所以不管怎么说，因为神的爱，他的管教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哈。我们就是这个话是很明白的啊，有的时候他的管教可能也是挺重的啊，挺重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我们受试炼的一个部分而已。那么保罗也讲过哈，我们就讲一个比较客观的环境来讲， 保罗就说了，好，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二节，我们进入神的国一定需要经历艰难，好，一定需要经历艰难。然后提摩太后书这里啊，保罗也劝勉提摩太，好，你不但是这样，凡立志，好，注意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都要遭逼迫的，都要遭逼迫的呀。为什么呢？为什么进前度日就要遭逼迫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得很清楚了，好，这一段啊，我就不读，请大家看一看。好，因为这个世界排斥他，恨他，所以跟随他的人就要受逼迫，就要受逼迫。弟兄姐妹，这就是现实。好，如果你觉得生活过得很舒坦，感谢神，好，感谢神。那有一件事情就是提醒我们自己，除非你觉得，好，我不是说你有问题，好，对不起，不要误会。除非我们觉得进前度日没什么重要，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除非你觉得进前度日没什么重要，别人怎么样我也跟着做，或者怎样如此如此，好，照着自己的行为，这些的话你大概不用受逼迫，大概不用。好，我觉得很在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呢，在雅各，好，写雅各书这个之前没有多久，耶路撒冷经历过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斯提凡被害，好，为主殉道。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好，信徒就分散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被分散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结果怎么样？分散的结果是什么？福音大大传开，福音大大传开了。弟兄姐妹，奇妙吧，奇妙吧。分散是不是就是撒种的意思？分散是不是就是撒种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好，对我们来讲呢，分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来讲有它的重点，好，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很要紧的。怎么讲？怎么讲？那其实每一个主日崇拜最后，对不对？我们牧者都为我们祝祷，是不是？都为我们祝祷，这什么意思？当然是要我们蒙祝福嘛，是不是？当然是要我们蒙祝福嘛。可是这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神对我们的差遣，是神对我们的差遣。好，这是如果讲教会的敬拜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后祝祷是为了差遣。在主日我们聚集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领受他的话语，好，让我们生命可以被造就被鼓励，又从神领受的祝福。完了以后呢，我们分散到自己的家中，分散到自己的住处，尤其从周一开始，我们分散到自己的单位，好，分散到自己的工作里面，就是为了去为主做见证，去撒种，去为主结果子。其实这是一个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好，什么道理呢？就是领受了生命就给出生命，好，领受了生命就给出生命。因为保罗有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这个就是分散差遣差派，好，甚至英文来讲 sending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以今天来讲呢，这个分散，好，可能不像就是说好像以色列人受神的这个管教，或者说神就是教会遭逼迫，好，不太一样，好，不是这个不一样。但是我们也不敢说有一天这个不会发生，好，不敢说有一天不会发生。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讲，这个分散就是积极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为主做见证。好， 那这个事情其实跟着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来的。好，那么耶稣说你们要去，要去啊，不管是去远处或者近处，去近处啊，远处近处都是同等重要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分散就是到自己的环境、工作环境、家庭生活里面各方面去为主做见证，去撒种，引人来到主的面前。我非常感动的是说，当时我们在台湾教会哈，有两位姐妹啊，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这个事还做不来了。一个中学老师，他就在他的学校里头啊，每个礼拜有一天的中午，就是招聚一些的其他的老师，他们有个团契。哇，这厉害！好，然后呢，另外一位姐妹呢，是在台湾的一个电视公司啊，她是一个名导播啊，名导播，她也在她的公司里头，就是招聚了一些同事，每个礼拜有一次，就是聚会。就是分享，大家一起鼓励哈，很多没有信主的都来。然后我们牧师呢，一个礼拜他就有两天要去跑去帮忙，哈，不一定每周去哈，但是我们师母就去，牧师就去。哎呀，我是一直很羡慕，一直很羡慕。还有一个非常特别、非常特别的一个 case， 很多年了，曾经啊，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教会外的有一个商人团契，我也是偶尔去参加。那么有一次呢，他们邀请了一个泰国来的牧师，泰国来牧师，那么简单称呼叫赛克牧师。哇，我觉得实在是感谢神啊，也真的是有这样子一个神的仆人。这个牧师怎么做呢？你知道吗？他把他的整个的结婚哦。年轻哦，他把他的蜜月旅行全部就是出去布道他走了很多的泰国的乡村啊，带着这个新婚妻子去乡村布道厉害。哎，不是真的，我们不是说怎么样，我觉得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好，在我就说了，我大概之前提过，好，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单位里面，你要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要有心开始预备传递神的福音的时候，先从泄饭祷告开始，让人去发现你哎，这个是很喜乐的啊，不要觉得压力，非常非常喜乐啊，神是一定跟我们同在的啊，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觉得一直多年我深受鼓励。这分散非常要紧。然后第二呢，这个第二节哈，他说我的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好，这个不是普通的喜乐，他说是大喜乐。什么叫大喜乐呢？就是那真正的喜乐，没有掺杂的喜乐，好，是完全的喜乐。那么特别呢，雅各说呢，都要以为，要以为大喜乐啊，也是有一个字非常的特殊。要以为在希腊文这个字是过去式，是过去式，怪了。雅各为什么要用过去式？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目前面临这些的事情，心中不免有挣扎，但是呢，我们的心态就是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就是现在这个经历的过程，你要以为已经过去，好，你要以为已经过去，而未来美好的结果，你要以为你已经得着，你要以为已经得着。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就是永远带着积极有盼望的眼光来往前走，好，不管在任何的情况。那我觉得雅各这样子的用字哈，有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原因，就是叫我们效法基督，就是叫我们效法基督啊。这节是今天的经句，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亚弟兄姐妹， 耶稣在经历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专注的是什么？他专注的是什么？他专注那个疼痛吗？痛苦吗？他专注的那些是那个 suffering 吗？不是，他所专注的是神要给他的荣耀。好，这个十字架，这个荣耀，哈，我们是这个领完圣餐，我们也唱了。好，可是对耶稣来讲，在当时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他觉得有盼望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信息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的显明，对不对？在约翰里面是约翰福音里面是特别的显明。所以，如果神让我们经历试炼，其实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效法基督的机会，啊！而且想到神有美好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绝对可以喜乐，绝对可以喜乐，啊！因为神的应许呢，就是牢牢的抓着我们，不会叫我们失望，绝对不会。啊，这个是一个信心很要紧的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二方面，要喜乐，就是效法基督。然后呢，因为啊，这个然后三四节，雅各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那雅各在这里说的忍耐、成功、完全，这个毫无欠缺等等，哈，都是指的什么？生命成熟的事情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忍耐呢，又不是普通的忍耐了，啊，就是这个 perseverance， 好 ，perseverance， 好，就是无论我们是从神爱来的管教，或者是各样那你知道各种的这些的难处啊，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的挫折，那常常我们需要的啊，不是简单的忍耐啊。其实啊，你想想看，忍耐的意思是什么？有一点负面，不得已啊，对不对？忍耐有的时候带着这个意思，是坚忍，坚忍就不一样了。啊，我认为呢，坚忍是神所赐的恩典，啊，也是基督徒需要培养的一个品格啊，品格。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坚决的相信，啊，神在每件事情上面，即便我们看为是比较负面的，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美意。而且呢，我们就是坚决、坚实的相信，那是我生命成长的机会，是神给的。而且坚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为他结果子，好，我可以为他结果子。而且呢，又就是说，也坚守我跟主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啊，能够为主做见证，叫别人看见我的上帝又真又活，又真又活。有一个经文我们非常熟的，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到我们所谓的爱的真谛，哈，你看一开始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最后的时候说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弟兄姐妹，这个爱的真谛，保罗所说的是从忍耐开始，然后又到忍耐结束吗？不完全是，啊，最后凡事忍耐呢，就是 always perseveres， 就是凡事坚忍，凡事坚忍。弟兄姐妹啊，有一个重要的功课，啊，当我们在各种困难的当中的时候，要学习一件很要紧的事情，爱神。爱神啊，基督徒的思路、思想、模式跟别人不一样的。你要抱怨、怀疑，还是要爱神？这完全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知道，耶稣最伟大的记号就是十字架，啊，那么他的坚忍，乐意去顺服父神的旨意呢，也就是他爱父神的一个表现，对不对？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爱的真理，爱 阿嘎佩的爱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所以保罗也好，雅各也好，就是在提醒我们回应耶稣的爱，好，来效法基督回应他的爱。当然这个事情很多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胜过的。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很久了，事情没变了，但是我们继续的弟兄姐妹要爱神，继续的要学习爱神，因为你有爱你才能够愿意顺服，你有爱才能真正的愿意谦卑。好，罗马书第八章有说到，保罗有说哈，无论是什么患难困苦啊，逼迫啊，什么饥饿啊，赤身露体啊，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弟兄姐妹，那么如果是这样，你就在那些困难艰辛那种状况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来回应他，来感恩啊，回应啊，那真的是不一样，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因为神爱了我们，一切的这些艰难不容易的地方，保罗说因为神爱我们。哇，基督徒真的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我记得以前有位老牧师在台湾的时候，他是华人神学院的院长，他就讲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得救？思想的改变，思想的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你强逼着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让神改变我们思想，开始思想开始。那加太书这个圣灵结的果子啊，九样，我们发现呢，爱和喜乐放在最前面。有一次我突然发现爱跟喜乐放在最前面，为什么保罗把爱和喜乐放在最前面？我想呢，有个可能就是这个爱跟喜乐会产生动力，引导我们后面的七个果子，懂吗？会引导我们从爱开始，第一个就是爱，喜乐，然后呢引导我们后面的七个果子能够自然流露，不是强逼着自己要做这个做那个什么来着啊，挣扎特大，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结果呢，神就在各种试炼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撒的种子呢，哇，就结出又大又甜又美好的果子来，太棒，太棒！这就是第三个啊，我要说的爱主。还有一个，我们的情况，刚才我讲对不对？那个宣教士被关了，岂不是马上就是主啊，你赶快帮助我们，救我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上帝啊，你赶快帮我们解决问题，赶快。不过神看我们这个人要比事情重要的多，要比事情重要的多。神的旨意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对不对？我们也说，我们也会这样说，其实神最终渴望的是我们生命被改变。雅各在这里哈，他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什么叫成功？什么叫成功？成功事情解决了叫成功吗？有一页经文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这个是真的做了研究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啊，耶稣对父神祷告讲，好，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呀。在这个希腊文哈，又说到希腊文，刚才雅各说的这个成功跟耶稣说的成全又是同一个字，又是同一个字。 那么弟兄姐妹，请问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所说的事情，对不对？所托付我的事，是指什么？上十字架吧，对不对？上十字架嘛。请问在这个时刻，耶稣上十字架没有？有没有？十七章，哦，那是一个分离的祷告，他还没有上，还没有啊，真的是还没有啊。那么，为什么耶稣跟父神祷告说？父所托付的他已经成就了，他已经荣耀父，父所托付他已经成就，事情确实还没有到了。可是耶稣知道什么？他所肯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自己这个器皿要上十字架，这个器皿已经预备好了，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他可以大胆地说，我已经成全，我已经成可以成全了。所以呢，弟兄姐妹，人必须在事情之先，这就是雅各的意思。忍耐也当成功，是指我们这个人被试验以后，生命可以被神成全，不是不一定哈，不一定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过，很多时候其实也是这样，你当你这个人变了，事情就变了，懂我意思吗？比如说，如果你跟某人啊，有这个这个关系上面的困难 ，OK， 如果你愿意改变自己，你饶恕他，啊，学习跟他去相处，改变自己态度，怎么样？事情就改变了，事情也就改变了，对不对？所以生命改变一定在先。事情在后。无论如何，神所给我们的绝对对我们是为了生命的益处，啊，是让我们可以就是说经历以后真的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不一样的事情，我们所信的，啊，真的不是一个所谓的有求必应的这个宗教，好像外邦人拜偶像那样，绝对不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抱这个心态的话呢，主耶稣的十字架根本就不需要了。如果我们抱着有求必应，神你一定要听我祷告，所谓的祷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上帝你垂听啊，圣经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如果为了这个十字架不用了，哪一个宗教除了我们的耶稣基督以外，有哪一个宗教人物是为他的百姓舍命的？他们在求所谓的有求必应。亚弟兄姐妹，不管如何，神的心意是好的。我今天讲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近几年我一直不断的去学的。不断去学的，顺服不容易，可是我们乐意顺服，喜乐就来，喜乐就来。为什么可以喜乐？就这四件事，就这四件事，结果是效法主、爱主、被成全，然后要祷告。雅各在第五节讲，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刻里面呢，我们真的需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熬耐不住了，就 quit， 就放弃。祷告是我们力量的源头，肯定是。好，雅各说我们要向神求智慧，啊，求智慧，他就赐给我们，啊，那他说这位神是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啊，这里又很妙，我很喜欢，就是讲这些字。这个厚赐的是厚，啊，英文翻作是慷慨 ，generously，啊，那这个希腊文的字根呢，就是 single 或者是 simple、哦、就是单一或者是 simple、啊、single 就是单一、哦、simple 就是简单或单纯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神呢、啊、非常的专注、哦、他不会摇来摆去、哦、他不会摇来摆去、一心一意就是愿意赐福给我们、尤其单纯呢，不是说呢上帝想来想去要给不给，这个人怎么样呢，给了他又会如何呢，上帝不做这一套、okay、他从来不偏待人的、啊、所以神是慷慨的厚赐予我们，绝不吝惜他的恩典不给我们、啊、何况我们都知道他连他爱子的性命都给我们了，他要留下什么不愿意给我们。那么既然神乐意赐福我们、啊、所以雅各说呢，我们不要有疑惑、哦、心里好像那个海中的波浪吹动翻腾，不要这样、哦、如果这样我们得不到什么。而且第八节他还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话、哦、分享给大家，请看这一章。这个非洲有一个格言、啊、就讲到 double-mindedness、啊、就是讲到心怀二意的、啊、那英文自己看就是说、啊、你想尝试一个人呢，想尝试走两条路，裤子就破了，裤子就扯破了、啊、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那当然呢，这不是说这个怎么样，但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哈想选择神的路，又想选择走世界路呢，也会一个不好的结果，好，肯定是不好的，不好的。好，只有专注对准神哈，才是正途，好，才是正途。那么讲祷告哈，这也是一个操练。好，很多时候我刚刚就讲了，我们常常祷告到一个地步呢，就溃了。那么这个魔鬼就很欢喜了，对不对？他就希望我们不要祷告。那也有可能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啊，尤其在比较难处的当中，我们也真是好像词用尽了，不知道怎么祷告，啊，这个事情会发生，啊，会发生，啊，但是我们需要上帝的鼓励，啊，这个不要沮丧，神一定帮助我们。啊，也是有一个事情。哎呀，实在是太棒了！我就觉得，去年我读了一本书，啊，我读了一本书，里面有一段呢，就讲到那个马丁路德啊，听过这个名字吗？啊，改革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他来解释哈、啊、这句话，《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所爱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是讲祷告，对不对？那马丁路德说呢，保罗哈，其实英文圣经我们看一看，我们也会发现保罗选用的这个字呼叫 crying 是 crying、哦、这个字放在这里是有意思的、哦、意思就是说呢，圣灵帮助我们啊，全心的来呼叫父神。那即使我们在一些的难处之当中的时候啊，祷告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啊，可能呢，我们只能说用非常微小、没有力气的啊，甚至带着哭泣的声音、叹息的声音呼叫阿爸父的时候。呼叫阿爸父，在这样的情景当中来呼求神的时候、啊、呼求阿爸父，马丁路德说呢，这样子一个微小没有力量的声音在父神的耳中是一个 loud cry、啊、是如雷贯耳的一个呼叫声。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真的是体谅我们、啊、呼叫阿爸父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儿女信心的所在、啊、那马丁路德说呢，因为阿爸父两个嘛，是他所谓的 double 的称呼、啊、双重的称呼， 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跟天父的一个交通，对他的一个呼叫。每一次呼叫就认定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再一次来认定我们跟父神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没有人可以把它拆开的，没有人可以把它分开的。所以马丁路德的意思说，你再怎么样，你只要简单开声祷告，神一定听的。弟兄姐妹，我读的是非常感动，非常感动，非常感动。所以马丁路德这样讲呢，就让我想到这个啊，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只管来，你不要犹豫，不要怀疑，你祷告不出来没问题，呼叫阿爸父。其实祷告，我刚刚说我们很容易quit，那这个事情呢，祷告其实就是一个坚韧的一个态度，要持守，你要持守，你要持守啊。也真的是很多很有很好的一些故事。我们的宣道会的创办人哈 A.B. Simpson， 他是100多年前的人物。那在当时他在世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当然呢就比他更早，好，那大概是十九世纪，比较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就是19世纪的故事。他说当时哈早期那个时代啊，100多年前呢。在缅甸的仰光啊，缅甸的仰光啊，有一个庙，佛教庙。他说呢，那个庙里头有一口大钟，非常具历史，而且是他们的宝物。结果呢，在那个一次的战争当中，这个庙被毁的时候呢，那个钟呢就落在旁边的河里头去了。那许多人后来想打捞，怎么捞也捞不起来，太重了，非常的重。结果后来呢，他说有一个天主教的 priest 啊，祭司，就请求这个庙他们的一个允许，他说你让我来试啊。但这个庙就说了，你打捞以后你不能带走啊，你要还给我们了，因为那是他们的宝物啊，甚至是国家的宝物。那么后来他就做了哈，他就带了一些的人，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去，我觉得非常的聪明啊，非常聪明。这个祭司 priest， 他们就去砍了很多很多的竹子，上千枝的竹子，然后潜水下去，一根一根的绑在那个钟。可以绑的地方就一根一根的绑，一直这个钟是非常稳的，就是说沉在那里一点都不动。再绑多的竹子呢，还是没有办法动它。那后来开始发现呢，你可以推动，好，这竹子一个一个一个一根绑上去，后来可以推动，然后最后一根竹子再绑上去的时候，这个竹子的浮力怎么样，就把这个钟浮到水面上来去。哇，这个 A.B. Simpson 的哈，我们都是宣道会的人， A.B. Simpson 们鼓励我们，你好好祷告，你不要疑惑。哦，雅各有说吧，对不对？5:16，我记得没错的话，一人祈祷所发出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可是我们要等候，我们要学习，真的看神做工，上帝一定听，这个钟就浮起来了，从水里面浮起来。我就在想，哇，太奇妙了，人工打捞怎么也弄不起来，这个浮力是上帝创造的吧？你有看到这个对比吗？人是没办法的，就是神的力量让这钟浮起来，就一根一根的把竹子连上去， 弟兄姐妹，我们要受鼓励，我们要受鼓励。很多人讲，在不容易的状态当中，神就是要借着这些帮引导我们更多来靠近他，靠近他，靠近他，就是祷告，而不是轻而易举的 quit。 这个就是我们的坚韧。所以弟兄姐妹们，试炼是出于神的美意，是叫我们生命成长成熟的，这是一个值得喜乐的事情，真的是值得喜乐的事情，而且绝对是为我们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机会。那么为什么可以喜乐呢？这四件事，因为我们可以为主结果子，可以效法基督，学习爱主，生命被成全。然后在过程当中，神一定牢牢地抓着我们，这是他的应许。那么相对的，我们也就用祷告牢牢地来抓住他，牢牢地来抓住他。我们可以让我们在见人当中能够讨他喜悦。弟兄姐妹，这是信心哦，这是信心哦，不是解决你的问题。神也不是那么小气不解决 OK， 但是我说了，生命在先，生命在先。所以信心不是让我们一直埋着头看地上的事，信心是叫我们更多可以往上看，这叫信心。好好读经，信心不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以为，不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把你的话语献，为你的话语献上感谢。抓